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四月出现全方位的下滑，而且大幅度超出经济分析师的预期。据美国财经频道 CNBC 星期一5月16号报道，中国四月份的零售额同比下降 11.1%， 远超路透社调查预测 6.1% 的降幅。四月份工业生产同比下降 2.9%，与预期的小幅增长 0.4% 形成鲜明对比。中国31个最大城市的失业率在4月份攀升到 6.7% 的新高。路透社根据中国官方星期一发布的数据计算得出，4月份按价值计算的房地产销售额同比下降 46.6%， 是自2006年8月以来的最大降幅。有经济学家预计中国二季度 GDP 增长率在 2.1% 左右。另一方面，上海市星期天宣布将开始逐步允许餐馆重新营业，并于星期一表示，上海的目标是在6月中旬之前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中国政府提出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 5.5% 左右。根据您的研究和观察，中国实现 GDP 年增 5.5% 左右的目标有多大的可能性？
很大。这个事儿啊是这么看。您要说哈，说这个全世界人民现在都说他的这个 GDP 呢增幅呢 ,2022 年呢估计呢也就在 3% 左右。但是呢就是我认为呢这个 5.5 呢是很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啊您要知道中国的这个 GDP 哈，这个 GDP 数字出来呢，他们不是生产出来的，这 GDP 啊，这 GDP 呢是造假出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关键是领导需要什么样的数据。领导现在已经定了，说我们现在今年要达到 5.5， 那为什么说这个领导需要这个，那各级领导呢都要配合要完成这个，这就是中国的体制。所以呢这个真正的 GDP 啊，这个影响啊，最后出来了以后，您会看到到今年的年底，如果习近平连任成功了，这有一个大前提，那今年年底是绝对能够达到 5.5%， 或甚至会更多，这个我一点都不怀疑。哎，但是如果他要是连任失败了，哎，换人了，那这事儿哈就悬了。为什么呢？这个就所有的那个造假的全都要归到他身上去。这中国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吧？所以呢现在看呢，这个事儿我一点都不怀疑。另外一个呢，这个他们的后半年哈，他现在已经想拼了，这个拼了在做什么呢？两拨人在做不同的事儿。习近平呢现在要求呢叫加大力度，要增强这个投资。这投资呢他不管别的，他就知道我投资拉动这个消费，拉动整个生产，拉动 GDP。那现在呢中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都是老模式了。固定资产投资从2008年那一次4万亿，带着这个地方配套了12万亿，从这个8万亿最后12万亿一块下去。那一次呢确实是拉动了整个的这个中国的经济，最后呢应对那个全世界的那个金融危机，他没事儿。他最后呢变成了这个中国呢这个经济还是一枝独秀。但是现在哈积累了太多的问题了。他还想沿用这个办法，但是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债务太多了。你现在债务太多了，债务这么多的债务呢，这个政府呢最后又没钱。现在呢，你政府投资这一部分呢，是要你要是真金白银得拿出来的，从政府预算当中拿出来的。这政府啊，现在中国政府也就不到30亿的这个财政预算，这一块呢还有大量的开支啊，其他的各方面的开支。所以呢最后有多少能够拿到这次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投资上呢？实际上呢应该说是捉襟见肘，甚至是零，拿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就举债。这个问题是从政府到很多的这些比如像房地产商，现在最大的一块的债务都集中在那儿了。当然现在呢债务缠身呢，你再做投资的话就压力就非常的大。那他怎么办？他就是靠借钱，还要继续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特希望呢，说我政府领头往底下投资，这个时候呢，你私营企业呢跟投。可是啊，现在私营企业谁敢投啊？对吧？你这几波打压私营企业， 民营经济的企业家们个个都害怕噤若寒蝉，谁还敢投资呢？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哈，原则上只有现在看就是政府跳这个独角戏，这个呢是习近平在想的，或者叫党中央在想的，国务院想的跟他完全不一样。国务院想的只想一个，就是现在怎么能够保证这个现在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所以呢，现在国务院呢现在叫保三保，第一个呢保这个基本民生，保这个政府的运行，然后呢保就业。那就是现在老百姓啊，这就业确实不保，您这封城啊这么一折腾啊，那好多人都失业了，甭管是明着的暗着的，反正是失业了。最后呢基本民生怎么来，接着呢是政府都没办法运营了，所以都是这种乱象。所以呢现在这种情况你要看下来的话，最后他怎么能够完成呢？说这个达到这5.5%呢，那就是造假嘛。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您也要看到呢，说这个防疫啊现在花了那就是几万亿了，应该是到现在为止啊，封城造成的损失都不算，就算这个做核酸，然后呢组织这些大白们，这些大白们都是 GDP 啊，他都产生 GDP， 他们发工资啊，他都是政府购买啊，对吧？然后呢那些核酸检测都是政府的，但是我们管它叫做无效 GDP， 它对整个的经济发展没有什么作用啊。
中国官方近期推出一系列的降息降准的措施来拉动经济，5月15号还出台了首次购房降低房贷利率这样的利多措施。有经济学家指出，由于还看不到全面重新开放的迹象，目前出台的宽松金融政策所期待的正面积极成效非常有限，您怎么看？
这是肯定的，我完全同意。因为什么呢？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叫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些八仙啊，都不是神仙，全是假神仙，都是各个部门各个部委一帮人。为什么他们要想一切办法为抗击疫情做贡献，对吧？各行各业各个部门他管的那些部门啊，都出台各种各样的办法，其实都是什么呀，都是为了要争取能够在20大上能够给自己捞一块位置。所以就你要正常的国家正常的人没办法理解他们的这种做法，但是呢这些乱象啊就是在中国现实就在发生着。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星期一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四月份主要经济指标下滑是受到疫情的冲击所致。他同时表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短期的、阶段性的和外在的，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您的看法？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看这个他说给谁听。他要是说给像我们这些人听，或者说给这个西方的这些经济学者们听，原则上呢就是这些人他也知道，这些人就会笑话他，他们根本不是经济学者，对吧？大家就会笑话他，笑话他胡说八道。但是呢他根本不是把我们作为听众的，他的听众是什么？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他就是要忽悠着大家，你看经济持续向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希望激发出老百姓对未来的好的这种期许，正面的期许。那这时候呢你就想，你明天你明天就捡了一钱包，对吧？那你今天你敢说是不是我就想去多买一点东西啊，我买个电视啊，买个冰箱啊。他就希望就这样的效果能够显现。但是呢其实呢中国政府哈，因为他已经没有信用了，他的信誉早就破产了。所以呢他这些事情哈就说的再多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老百姓都知道，那 CCTV 的什么国家统计局的这些报告啊，然后或者是这个国务院新闻办的组织的这种这个新闻发布会啊，这儿讲的数字哈原则上就是假话，所以谁都知道。所以呢像他这种讲法呢，他可以随便的去讲，你爱怎么讲怎么讲，但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是向好还是向坏，他自己比咱们清楚。因为咱们说白了真实的数据我们看不见，但是他原则上啊他能够看到的数据比我们要真很多，但是他要去故意的去说假话。为什么？就是要吊着这个老百姓来参与到这个投资上，参与到购买上，这个就是什么呀，稳预期。
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指出，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和吃紧阶段，要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他还指出，提前规划准备定点医院和永久性方舱医院，确保一旦发生疫情迅速启用。 那么从长期看，政府是否继续牺牲经济来完成疫情防控这一首要政治任务，还是想鱼和熊掌兼得？
这个那个孟子是这么说的，说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但是呢，你要到了习主席这儿呢，鱼和熊掌那什么都能得。所以他那个时候毛主席不是讲嘛，叫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所有的好处都给他拿走了。最后建出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我们大家都看到了，这个60年代的那个样子。最后大家看到了，最后邓小平就说了，说这个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你说他俩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呢？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哪里有可能是多快好省，好的东西全都让你得到了。这个不符合最基本的这个逻辑和基本的事实。实际上我们做经济的都知道，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哈，都会不会是100%的都有利于你，肯定有些因素是有利于你，有些因素是不利于你。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可能要让渡一些东西，要把一些这个好的东西，好处的东西呢，然后呢让出来，但是把你主要的你想得到的那个利益你要抓住。这样的话呢，才有可能真正达到那个目的。所以你看他说最后呢，准备要这个鱼和熊掌要兼得，防疫也要取得胜利，经济也要取得发展，这两个东西本身就是矛盾的。你防疫，您这个防疫政策是清零，是把路也堵了，把这个城也封了，老百姓连出门上班的机会都没有。可是现在最后最可怜的就是老百姓。其实就是为了他一个人，他想当皇帝，终身连任，对吧？就这么点事儿。但是我们老百姓的诉求是什么？是你别折腾我们，你爱当皇帝你就当呗，对吧？最后呢，末代皇帝也好，开国皇帝也好，跟咱没关系，对吧？
感谢美国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